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2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表示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不受伊朗和叙利亚的攻击；川普总统继续重用哈里斯上将，中国的噩梦将延续；俄罗斯呼吁中国尊重俄罗斯的北极利益；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二度被公开认作悔罪，他要求瑞典政府停止炒作他被捕一事；港人敦促特区政府取消贺岁烟花表演悼念车祸的死难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白宫星期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是美国的坚实盟友，我们支持他有权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保护自己不受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民兵力量的攻击。此前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对十几个叙利亚和伊朗目标实施攻击。在以色列实施这项攻击之前，一架以色列战机在袭击伊朗支持的叙利亚目标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被防空炮火击落。以色列称他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星期五从叙利亚起飞并进入了以色列的领空。白宫的声明敦促伊朗及其盟友停止挑衅行为，并为地区和平做出努力。美国国防部星期六也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不受侵犯。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维说，以色列是我们在这一地区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我们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其领土与人民受到威胁时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位发言人还补充说，美国没有参与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话后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内塔尼亚胡说，我向他重申了我们有权针对来自叙利亚领土的袭击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同意我们军队间的合作会继续。内塔尼亚胡还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了袭击的情况。美国川普政府证实了一项持续几个月的传闻，宣布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白宫2月9号宣布了这项任命。白宫的声明说，哈里斯是一名经过战斗考验的海军军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展现出领导才能。在长达39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曾在每个战区服役，并担任过七个指挥官的职务。2015年3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到澳大利亚出席一个防务会议，并以沙土长城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称北京的行动显然不怀好意。哈里斯沙土长城的说法立即被人们传开，并迅速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填海造地和军事化的关注，同时也招致了中国方面的不满。2015年5月，哈里斯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过去近三年来，他不断批评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咄咄逼人，主张美国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建设成自己的一个内海，并不断争取白宫和国防部批准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哈里斯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引起中国更多的批评，中国官方媒体以最反华最有偏见来描述哈里斯，并指责哈里斯的日本裔背景是他经常批评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白宫宣布任命哈里斯担任 澳大利亚大使的第二天，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六发表题为哈里斯这名日裔美军上将让太平洋很不太平的文章，称好战分子哈里斯在从军生涯中致力于搅乱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说在亚太地区劣迹斑斑的哈里斯在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后会使人们更加担忧地区今后的和平与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今天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国会批准了开支法案以及未来两年的预算协议，川普总统已经签字，结束了短暂的政府关门。持续数周的不确定性终于结束，民主党人欲将预算与解决180万幼年来美国的无证移民身份问题捆绑在一起的希望也落空。下面是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追梦者希望政府预算案可以结束数月以来他们在法律身份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失望了。
我们在这项问题上要他们给一个交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退缩，这对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种选择。
他们中大约70万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将在三月初失去保护。民主党尚未能成功将追梦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与预算法案捆绑在一起。现在两党已经协商同意了一项两年期的开支计划。
这是一项不错的协议，这是一个有力的信号，说明我们能够打破压倒本院的僵局，为了美国的利益共同努力。
尽管民主党未能确保追梦者的问题得以解决，这项法案为未来扫清了道路。
我有信心，无论哪一方，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法案，但我也有信心，这是我们开始重建军队以及在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事务上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麦康奈尔对民主党承诺，移民将是下一个议题，辩论将会集中在川普总统提出的计划，包括边境安全、为追梦者提供成为公民的路径，以及具有争议的结束多元化签证抽签并限制亲属移民项目。
我们充分期待国会对总统的移民改革计划拿出行动，
但是任何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都必须重新拿到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曾在众议院会场发表了长达8小时的不间断的讲话，他希望众议院议长瑞安承诺拿出一份法案进行投票。
我知道两党确实的承诺会解决大卡问题，这也是我的承诺。任何质疑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以及质疑我会拿出一份大卡和移民改革法案的人，请不要这样做。我们会拿出一份解决方案，一份能让总统签字的法案。
佩洛西表示，仅有承诺是不够的。
我要问议长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众议院表决？我认为进行表决的紧迫性已经增加了。
这项预算法案只是下周移民论战开始前的暂时停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川普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为40%，是过去7个月以来最高的支持率。他有可能受益于强势的美国经济，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川普不断抨击民主党人，加上持续进行的涉俄调查，仍然可能给总统带来政治风险。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俄亥俄州一个工厂的时候强调了他减税的影响，但是川普也批评民主党人在他近期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不怎么鼓掌。
They were like death.
他们就像死了一样，而且非常的不美国，不美国。有人说那是叛国，我觉得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说那是叛国吗？为什么不呢？
We call that treason, why not?
这与他近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两党合作的展望时的语调大相径庭。
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拿出我们所需要的团结，为人民办实事。
川普略微改善的民调数字显示，选民就上扬的经济开始给予他一些肯定。但是分析家吉姆·凯斯勒认为，川普最近针对民主党人发飙，可能会有损川普的支持率。
你知道，如果川普总统聪明的话，他会试着向中间靠拢，但是他们还没有显示出能力可以维持一星期以上。在他们能够做到维持几个星期的局面之前，我的预期是只有混乱。
川普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盟友还持续抱怨涉俄调查，民主党人把这些抱怨视为川普及支持者协力阻碍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
他们不放弃阴谋论的说法，用这些荒谬的煽动，他们就是不放弃。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穆勒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的真正调查将要显示出来的东西。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穆勒的调查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的因素之一。
那确实是悬在他总统位置上的阴云，我们不知道时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会揭发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大炸弹。
总统民调数字的提升可能对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多数党地位有所帮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分析人士说，这一新发展可能会妨碍川普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向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施压，促使他放弃核武器项目。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六表示，金正恩通过他最贴近的亲信，他唯一的妹妹金宇正，传达了这项邀请。金宇正和朝鲜代表团当时在韩国访问，并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活动。文在寅的回应说，他希望创造一个适当环境，好让他能够访问朝鲜。朝鲜方面采取这项外交行动，正值美国领导的对平壤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之时。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项举动可能导致文在寅在这个事件上与川普政府意见相左。文在寅支持川普向朝鲜施压，同时又谋求与朝鲜对话。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说，发出邀请是金正恩试图在华盛顿与首尔之间制造裂痕的一项很高明的举措。金正恩很善于就南北首脑会谈打公共关系牌，并利用人们希望朝鲜半岛统一的心情。以往朝韩首脑会谈通常都会导致首尔向平壤当局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华盛顿郊外的海军分析中心的国际事务主任高斯说，如果文在寅跟着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走，那会损害川普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的努力。自从金正恩提出派代表团出席冬季奥运会以来，文在寅政府一直试图在他长期的盟友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绳。文在寅满足了平壤参与冬奥会的要求，期待以此说服平壤回到谈判桌讨论无核化的问题，同时又试图打消华盛顿对平壤展开魅力攻势的忧虑。美国担心朝鲜这样做是为了缓解国际制裁，以完成他的核武器项目争取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后表示，他与文在寅讨论了朝鲜代表团对韩国的访问，他称有信心首尔会继续支持对平壤施压。那么我们知道，目前的冬奥会呢已经拉开了战幕，在冬奥会正式开幕之前呢，一些美国运动员及教练员抵达了平昌。一些人在开幕式前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的兴奋心情。下面是萨科夫发自韩国平昌的报道。
Well, this is my first Olympics. I haven't been to one before.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会，我之前一次也没参加过。
过去差不多两年来，我一直跟这支队伍在一起，我真的为比赛感到兴奋。我觉得韩国的筹办工作做得很出色。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所以我相信开幕式将是我人生最酷的时刻。我相信这将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比赛。
在温哥华和索契，天气都挺暖和的，情况反常。当时的雪也肯定有些问题，这里会很好，终于能够走出去。作为一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员，在真正的冬季情况下比赛真是太好了。
我们对奥组委很有信心，我认为他们做了出色的工作，确保我们一切平安，这将是一届美好的奥运会。
我认为我们团队的人员做了很棒的工作，让我们感觉平安，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There's obviously problem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显然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坦诚地讲，大家聚集一起从事真正的体育竞赛，这太酷了，哪怕只是片刻，世界上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我们有体育，有诚实的竞赛，这是我本人参加竞赛的原因，也是我热爱体育的原因。来这里就跟我们去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索契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每个人都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是一样，每一位韩国人都对我们非常友好，一切会很棒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失踪人员之一，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明海第二次被羁押后，对媒体公开认作悔罪，并要求瑞典政府停止炒作他被捕一事，舆论为之一片哗然。独立中文笔会2月1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和瑞典两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布涉及桂明海遭二度拘捕的相关事实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创办人之一、意义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桂明海在香港亲中媒体上再次忏悔感到震惊。他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保证桂明海得到瑞典方面的医疗帮助及相关领事保护，除非当局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涉嫌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必须根据国际认可的标准对他进行公正审判。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确保桂明海受到保护，免受酷刑及其他虐待，同时保证他可以及时和定期会见家属。桂明海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该笔会也敦促瑞典政府立即公开2017年10月桂明海获释以来到1月20号再度被捕他与中国当局及瑞典政府互动及瑞典与中国官方交涉过程的全部真实记录，保证国际社会对这一涉及中国国际形象以及人类民主自由价值坚守的重要事件取得客观公正的信息，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有网民发推表示，中共让桂明海公开检举瑞典使馆人员策反，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他们说谎有没有人信，就是要愚弄世界。桂明海于1月20号乘坐高铁前往北京途中遭便衣警察拦截，在两名瑞典外交官陪同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再度失踪。2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承认桂明海被中国警方重新收押，称桂明海深涉刑案，需依照中国法律处理。二次被抓之前，中国官方对外称桂明海已经获得自由。2月9号桂明海在中国政府安排下在浙江宁波看守所召开了只有几家媒体出席的发布会，上述媒体报道说，桂明海谴责瑞典政府炒作这一事件，甚至声称考虑放弃瑞典国籍。这是53岁的桂明海第二次被中国当局拘捕，也是第二次通过视频忏悔自己的错误。前一次2015年10月正在泰国芭提雅度假的桂明海被不明身份人员劫持，三个月后他在中国官媒 CCTV 新闻节目中称自愿返回内地，为多年前一起交通肇事投案自首。与桂明海同期被失踪的同书店人员共有五人，其中获释回到香港的林隆基开记者会揭露被捕和审讯经过。林隆基表示， 专案组审问他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禁书、调查编者或者作者。海外中文出版业者告诉美国之音，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香港出版业面临寒潮，政治敏感图书市场更是萧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在香港2月10号傍晚发生历来第二起最严重巴士车祸之后，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请愿，呼吁港府取消原定2月17号大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以示哀悼，因为当天正是车祸遇难者的传统的头七。此外，许多香港市民响应香港红十字会的呼吁，踊跃献血。这次大埔双层大巴失控翻车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65人受伤，目前仍有47人留医，其中11人处于危殆状态，另外有21人情况严重。取消大年初二烟花汇演的倡议获得大批网民的支持。据苹果日报报道，社民联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星期天表示，应该取消年初二的烟花，希望特首林郑月娥慎重考虑。梁国雄还建议全港熄灯1至3分钟，展示最大的哀悼之意。据悉，今年的贺岁烟花汇演由骑士集团赞助，预计发射28,999枚烟花，长达23分钟，分为8幕，总预算约880万港币。烟花中会出现狗仔头、金元宝以及桃花等图案。由于车祸事发突然，港府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取消烟花汇演表态。2012年10月1日国庆烟花汇演当晚发生船只碰撞沉没的南丫海难，导致39人死亡，90多人受伤。到第二年的4月，港府仍未决定是否取消当年的国庆烟花汇演，更有官员在网上张贴邀请机构赞助烟花汇演的公告，引发网民痛批冷漠，缺乏怜悯之心，指10月1日需要的是悼念而非烟花。随后当年的11烟花汇演被迫取消，2014年的11烟花汇演也被暂停，但外界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年9月28号爆发了大规模的争取真普选的战争运动，港府2015年起恢复了11烟花汇演。另一方面，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日前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要重返监狱。不过判决认为该案涉及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严厉判刑指引。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被判监，对公民抗命行动有寒蝉效应。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呢，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警察已经有个防线叫了说不要前进啊，如果是市民感觉到要以行动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啦？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诉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9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纽约时报2月7号报道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的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5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3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 他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宏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宏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宏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宏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七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宏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宏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宏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春节将至，中国警察正在使用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镜抓捕人群中的逃犯和可疑人员。中国公司希望向海外输出这种监控技术，引发了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普遍担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说，中国郑州铁路警方使用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像对比警务眼镜，这种眼镜可以对人群进行高效的筛查，找出人群中的嫌疑犯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人员。官方报道还说，民警已经查获7名刑事案件的涉案嫌疑人以及26名冒用证件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山东和新疆警方合作一年，开发出这款设备。这款眼镜在测试中能够在不到100毫秒的时间内，从存储了1万名嫌疑人信息的数据库中确定个人身份，比传统的固定摄像头要更快。亮亮视野说，基本款眼镜已经出口到非洲、美国、欧洲和日本。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新款眼镜目前只对客户定制，但是该公司希望开发海外商机。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网络自由项目主任萨尼亚·凯利担心，中国的监控技术的海外输出帮助外国政府镇压人权。凯利对美国之音说，
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例如越南和柬埔寨，他们的政府正在向中国学习。合作方式有几种，一是技术支持，一些国家正在从中国获得这些技术，但还有一些国家从中国获得的是技术知识，他们从中国聘请工程师，学习中国人是如何发展一些技术的。
凯利还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尤其强大。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中国公司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也看到中国工程师去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培训当地政府如何像中国那样设置互联网，让网络限制人权，同时仍能带来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在北京、西安和深圳分别设立全新的国际商事法庭，以解决涉及“一带一路”的商务纠纷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一些人士称赞中国在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而另外一些人则对中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提出了质疑。由于一带一路的沿途和沿岸国家法律各不相同，这些仲裁法庭将如何运作，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国际商事法庭，调节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务纠纷。西安面向陆上丝路，深圳面向海上丝路，北京则相当于总部。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10月1日起施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中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连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球风险评估公司维里斯科丰源在伦敦的首席中国分析师于国指出，仲裁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新设立的仲裁法院在通过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中国解决商业纠纷仲裁的状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中资企业在国际上遇到了投资纠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外交或者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新的仲裁法庭在商业仲裁纠纷这个框架下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国际投资和税务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德文希尔·埃利斯指出，中国宣布设立新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法律上也说不通，因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包括 WTO 在内的众多解决纠纷的国际架构。德文希尔·埃利斯说，
Although it's an interesting concept,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hard time in having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ccept a jurisdiction in China.
虽然这个理念很新颖，但中国很难就涉及中国公司的纠纷让国际公司接受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因为这一般都和已经存在的国际架构相违背。国际仲裁法庭的定义本身需要国际的认可，没有这个认可，加之这类仲裁机制已经存在，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仲裁法庭。
雨果认为，消除国际上这些顾虑和质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客观的、公平的、透明的案例历史，以确立这些仲裁法庭的良好信誉。他说，
如果不能够树立这种信誉，新的商业的仲裁法院想要的在国际的 ADR 领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的削弱。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很快的建立一些比较有效、公正、公平的这个案例，来以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国际独立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秘书长萨拉·格里莫预计，中国计划设立的这些仲裁法庭有可能会效仿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及迪拜国际仲裁中心等其他国际商事法庭的做法，但是其性质、目的以及运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他说，
We are not yet sure how they will be constituted,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we're not sure how the judges will be chosen or what profile the judges will have.
我们不清楚这些法庭将如何组成。我的意思是说，法庭将如何遴选法官，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履历要求。此外，法庭将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进行仲裁，是中国法律还是其他法律，这些细节尚不完全清楚，因此有待公布。
格里莫指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仲裁法庭和法庭的性质截然不同。法庭有常设法官，仲裁法庭则由当事人选定公正独立的仲裁员帮助解决纠纷。格里莫认为，在中国设立全新的仲裁法庭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显示出有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但是由于这些法庭是基于中国司法和中国仲裁，结果如何尚不明了。他估计最后有可能产生出一个混合了法庭和仲裁程序的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商务纠纷。 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事仲裁。目前中国已经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包括仲裁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是如何与国际仲裁法律制度接轨，跟上全球贸易的脚步，对中资企业无疑是一大挑战。2017年9月16日，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律师、仲裁员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高级别对话。会议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共同主办。与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官员谈到要通过仲裁员国际化、仲裁案件国际化、仲裁规则国际化、仲裁语言国际化、仲裁管理国际化以及机构建设国际化等方式推进机构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增加国际仲裁中的中国元素。但是这位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如何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进程，在仲裁中增加哪些中国元素，以及这些中国元素究竟指的是什么。因此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宏观计划如何落实，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发表后不久，俄罗斯就呼吁中国尊重俄罗斯的北极利益，并在北极地区活动之前应先同相关国家协调协商。俄罗斯也计划几个月之后出台北极法。中国是否将按照俄罗斯的游戏规则，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参与北极事务，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金尼索夫说，中国等国作为非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时必须应该尊重所有北极地区国家的利益。他说，北极不仅仅意味着俄罗斯的北极航道，还涉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水域。中国在大规模参与北极事务之前，必须应同这些北极地区国家彼此协商达成一致，因为俄罗斯等国认为北极地区的这些水域属于自己，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并不希望在使用和开发这些北极水域时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金尼索夫日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中国在北极的利益自然事宜也很清楚，中国不久前公布了北极政策白皮书，其中没有引起俄罗斯不安和担心的内容，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时还是应与俄罗斯等国确定划分利益的红线，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彼此利用对方的优势。金尼索夫说，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财力，中国手中的王牌就是能够拿出巨额资金来资助北极地区项目的开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叶皮法诺娃几天前也表示，俄罗斯在6月份将会出台有关北极地区的法律，甚至可能组建有关北极事务的专门政府机构。他说，根据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的命令，议会在去年秋季就已经组建了有关北极法问题的专家委员会，俄罗斯政府内阁在去年夏季也推出了有关开发北极地区的政府计划。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层开始融化，使中国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自从一艘中国货轮几年前完成了从中国经过北极航道到欧洲的处女航后，也有其他的中国货轮开始使用这条航道。俄罗斯则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的导航、紧急救援等设施。此外，俄罗斯也希望中国出资建设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基础设施，包括深水港口以及把北极地区同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相连接的战略铁路等。这些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被提出讨论，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启动。中国在北极地区跃跃欲试，让俄罗斯重新燃起了兴建这些北极战略基础设施的希望。 俄罗斯去年曾经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主办了北极峰会，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汪洋曾率领大型中国代表团与会，拥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保利集团代表也曾经多次访问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俄罗斯当地领导人期望中国公司能够出资建设北极基础设施。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还将在圣彼得堡举办今年的北极峰会。政治观察人士说，中国寻求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让俄罗斯警觉关注。俄罗斯几年前还被认为是最排斥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北极国家。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成员时，在所有北极国家中，俄罗斯当时最反对中国成为北极观察员。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立场开始转变。一些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开始觉得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主张利用中国的资金开发北极的声音开始增多。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说，随着中国等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俄罗斯也更加紧了对北极地区的控制。比较其他的北极国家，俄罗斯为控制北极目前所迈的步伐最大也最积极。俄罗斯现已组建了北极部队，建立了北极作战司令部，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北极军事基地目前都被更新使用。俄罗斯还计划在北极地区建设新的军用机场和其他的军事基础设施，并开始大力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一艘新式的破冰船最近已投入俄罗斯海军服役。此外，俄军更经常在北极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还强调，应把北极航道沿线的所有岛屿控制起来。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虽然不反对中国参与北极的开发，但是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特别是俄罗斯对自己在北极的利益拥有自己的表述和解释。他说，俄罗斯不但认为北极航道是自己的内部水域，还认为北极的其他很大水域都属于俄罗斯。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试图对相当一部分北极大陆架拥有主权。俄罗斯的理由是，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北极地区海岸的自然延伸。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北极的胃口极大，中国未来使用北极航道、参与北极事务和开发北极资源时，是否将会按照俄罗斯制定的游戏规则，或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进行，引人关注。俄罗斯现任驻华大使吉尼索夫被认为是资深的东亚问题专家。俄罗斯媒体说，三月份总统大选之后，普京团队将人事改组，吉尼索夫可能升职进入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的外交事务顾问，显示普京对亚洲和中国事务的重视。主管东亚事务的现任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可能出任新的驻华大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美国人日前呢发射了一枚火箭，让中国人瞠目结舌。官方媒体承认，中国在太空领域赶超美国的任务很艰巨，路程很遥远。那么，美国发射了一枚什么样的火箭，让中国人眼界大开，并议论纷纷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此呢，请记者海涛谈一谈他的观察。
因为美国在星期二下午发射的这一颗火箭啊，它实在是影响力太大了，是有史以来的一个之最啊。所以不光是中国媒体反应很大，也是全世界的科技新闻和社会新闻的一个大新闻，全世界的都纷纷报道，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了，因为这个事影响太大了。现在中国正在发展他们的太空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飞船、火箭、卫星等等，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拿外国，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是龙头老大来对比。那么一对比呢， 就发现，因为中国去年才发射了一个长征五号这个太空火箭，那么他们就很明显很自然的就拿美国发射这个猎鹰重型火箭了来进行对比，一对比就发现差的太远太远。首先这个载重量，你要把一个多大的多重的一个东西推向多远，这是全世界包括这几个就是太空大国的国家都在争取达到一个目标。比方说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这个卫星这一个火箭要把这个它的这个运载的东西推到近地球轨道还是远地球轨道。像美国的这个猎鹰重型呢，它推到这个离重近地球轨道或者是远地球轨道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长征五号，要比它多好几倍。比方说美国的载重量是60吨，中国的长征这个五号只有20多吨。所以这么一比呢，而且你长征五号是举全中国之力来全国家一起上来推出来的，而这个只是美国的一个私人企业家，就是马斯克。
对，确实。所以既然你提到了私人公司，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就表示说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官媒也注意到了这次发射这个猎鹰重型火箭是一家美国的私人公司，还不是像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航天太空产业都是由国家国营来垄断的一个举国体制在进行的，就像你刚刚也说的。那么既然他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又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甚至我还看到也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美国的有钱人可以把钱拿来开发这个太空的技术，但是在中国的有钱人一旦有了钱，只想到要保钱保财保命移民国外，所以呢在中国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私营的人士会跨入这个领域。他们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中国的媒体呢还是挺客观的，这一次啊，就这事儿，仅此事而言啊，那么中国的新华社也好，是人民日报也好，环球时报也好，当然没有一篇正规的报道登在他们的媒体上，都是比方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或者环球时报的公众微信号，就发表这样的电子媒体有图有文，说得很这个全面非常详细。但是有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就是他中国有个很大的报纸叫参考消息，是新华社办的，以前是在文革以前是全中国最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叫参考消息，他登了一篇这个文章啊，他就说他援引的是什么样的专家呢？是中国的这个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个某型号，他不说什么型号，某型号的总体设计师叫秦彤，他就说了一些话就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主流运载火箭是根据国家需求来决定的，跟国家发展战略有关系，不像 SpaceX 公司，就是马斯克这个公司，可以根据马斯克个人意志或是构想就能够实施。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他是具体是指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运载火箭，还是指中国的运载火箭。那么不管美国和中国都是，他的这个秦彤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可以不像这个马斯克的公司，你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但是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马斯克的公司呢，他利用的也是美国宇航局的就是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这个发射中心，他并不是他自己整个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发射费用只有9000万或者1亿，而美国宇航局呢要就是同样的发射费用，他可能达到这个10亿美元，就要10倍以下。就是你私营的公司，他发射，他从各方面都要这个考虑他的运营成本啊，这个等等。就是你中国的这个就是主管这个航天工业的这些技术人员也好啊，总设计师也好，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个美国的发展是中国人在可能在今后的这个哪怕你举国体制一起上，可能在中共的5年10年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中国有观察网，他也发表了一篇叫《环球社评》，他说马斯克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马斯克把自家的火箭送上天，中国赶超美国科技的路还很长很长。他用两个很长很长，后面还有6个省略号，就说明中国专家他们包括媒体包括他们中国主管航天工业的这些人员，他们意识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
是，也有人开玩笑说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看到中国方面特别是官方媒体在与美国做对比的时候首次呈现出这样的谦恭有礼的这样的，但是我们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提到了这个确实中国的媒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差距也承认这样的差距，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进步了，就像你说他们确实也报道得很客观，但是有没有什么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呢？
比方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家这次火箭吧就不像中国以前所发射的不管你什么长征啊是嫦娥啦都是你它都是就是一次性的不可以回收再重复使用的，而美国的马斯克的这个火箭则是重复可以使用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这就更加大大的节省了它的成本啊，就是有利于它再次这个进行下一次实验，本来人家发射费用就低，当然它又可以回收重复使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你不管是在举国体制也好全国一起上也好用全国全党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上也好，你在这个方面你如果不能这个赶上一家私人公司，你离赶上美国的宇航局、美国全国之类的公司，那就不是15年、10年，甚至是15年、20年的事情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二月初，美国启动对输出南苏丹的国防物资和防务服务的限制。美国并不直接向南苏丹销售武器，但是这一禁令将阻止任何美国公司或公民向交战派系提供军事装备或防务服务，向南苏丹出口武器和弹药，削弱保护公民的努力，禁止销售或转移武器，能向南苏丹政府和武装反对派施压，落实12月21日停止敌对状态，并开始结束数百万无辜南苏丹人遭受的创伤和流离失所。南苏丹2011年从苏丹独立出来，和平仅持续了不到18个月。2013年12月，基尔总统和副总统马沙尔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爆发内战，交战各派2015年同意达成一项和平协定，并多次停火，但是所有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就被破坏。持续不断的交战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石油产量下降，经济遭受重创，人权被践踏，饥饿和营养不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对南苏丹持续的暴力感到震惊，这场暴力产生了非洲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尽管美国和其他捐助国从冲突2013年开始以来就做出巨大努力避免饥荒拯救生命，现在仍有150万人陷入饥荒的边缘。诺尔特说，我们敦促各国包括南苏丹的邻国推动和平，拯救无辜的生命，切断国防物资和防务服务流向南苏丹，停止支持设法造成南苏丹动荡的人。我们鼓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联盟对破坏和平进程的那些人采取制裁措施。诺尔特还表示，此外，美国正在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对输出南苏丹的所有武器实行禁运。我们敦促所有的安理会成员国和我们一道支持这个行动。我们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无辜的南苏丹平民被谋杀的时候，美国区域和国际社会不会袖手旁观。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